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从这个开场呢，大家可以知道呢，高宁先生从今天开始就启程前往中国，开始了他的探亲之旅。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将会在这里陪伴大家。那首先呢，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5月18号庆祝亚裔传统月及今日话题30年的来自于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在这里要跟大家宣布一个事情，就是在当天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捡到了一个钱包，这个钱包里面呢有驾照还有现金。这个驾照写的是住在南加州杜尔蒂这个市的一个张女士，所以如果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您有任何的他的朋友，他要跟身边的人讲起说他在那一天的活动当中丢失了一个钱包的话，请到我们电台来拿，打电话568-1300，626-568-1300，请热心的人呢相互转告一下啊，就是住在杜尔蒂，至少他的驾照是这样写的啊，杜尔蒂这个城市的一个张女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好，那么进入今天的主题。昨天呢，国际刑事法庭，或者叫国际刑事法院，简称 ICC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发出了对5个人的逮捕申请。这件事呢，引发了一些国际反响。这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在这稍微介绍一下 ICC 是怎么回事。这5个人分别是谁呢？是3个哈马斯的头目，2个以色列的领导人，一个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这5个人发出的逮捕令申请，请注意我强调申请这2个字，的确引发关注。原因是这样的，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个国际法庭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起诉他们？是谁提的这些起诉？这个起诉的结果是什么？这5个人会不会被抓起来？如果不会被抓起来会怎么样？会被抓起来又会怎么样？咱们先听一听国际法庭的检察官。这个人呢是一个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是一个英国的国际法的专家，同时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高级检察官。他的名字叫 Karim Khan。我们一听 Khan, K-H-A-N, 这个翻译成中文是汉，出汉的汉，卡里姆汉，一听这名字知道他大概是那一代来的人。那么我们听一听他是说哈马斯犯了什么罪。
What are the charges?
The charges are extermination, murder, taking of hostages,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in detention. And we have a variety of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s that we've submitted to the judges.
比较重要啊，他对于哈马斯呢是5大指控，就这3个领导人，其中比较主要的是那个叫 Sinwar 的这个人，这个之前跟大家也做过介绍。第一呢是说用的词叫 extermination。这个词得稍微解释一下 ，extermin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啊大面积的杀害，但是呢，它跟另外一个字 genocide 种族灭绝不一样。有的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呢，容易把它搞混。extermination 是大面积的杀害，它和种族灭绝是什么区别呢？种族灭绝就是我对你进行杀害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把你的这一个族裔或者相信这个宗教的人，或者是这一个国家的人全部杀光。这可能过去咱们中国古代说什么屠城啊什么，是不是这意思哈？这个叫种族灭绝。可是大面积的杀害呢 ,extermination 呢是针对一个宗教信仰的集团，针对一个族裔，针对一个国家进行部分杀害。就是我的目的是部分的杀害你，而不是灭绝你。这就是区别。好，对于哈马斯这3个领导人起诉，第一就是这个杀害，大面积的杀害，第二 murder 谋杀，第三呢是挟取或者是挟持人质，第四呢是强暴，第五呢是对在押人士进行性攻击，就是把一些人质抓起来以后进行性攻击。 这个是对哈马斯的起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起诉是什么呢？我们听一听啊。
We'll apply for warrants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also Minister of Defense Gallant for the crimes of causing extermination, causing starvation as a method of war, including the denial of humanitarian relief supplies, deliberately targeting civilians in conflict, and
哇，说起来一大串哈，其中也包括 extermination 大面积的杀害，但是，哎，他这个英文就很巧妙，他在这用了个 causing extermination， 导致一些人被杀害和直接的杀害，你看这里面这个法律有的时候就纠缠这些玩意儿，这是第一个罪名。内塔尼亚胡和格兰特导致了大面积的杀害，导致了饥饿，然后是以饥饿的方式进行战争手段，就是不是直接拿子弹杀人，我是把你饿死，这个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尤其是针对平民，这是不可以的。同时呢，拒绝向平民提供救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起诉。当这些起诉啊出来了以后呢，马上拜登就有一个反响。五月份呢是亚裔传统月，同时五月份每一年的五月都是犹太裔传统月。那么也就是说，在美国国会制定的这些传统月当中，一个月可以分着的。这个月又是你的传统月，又是他的传统月，所以五月是犹太的传统月。那拜登呢，昨天正好在一个犹太机构，在那地方在白宫里讲话，就针对犹太传统月这个事儿哈，他在发表一个讲话。那么在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呢，听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裁决，你听一听拜登是怎么说的啊。
Let me be clear. We reject the ICC's application for arrest warrants against Israeli leader.
停一下，我把话说清楚，我们坚决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进行的这一个逮捕申请。
Whatever these warrants may imply, there is no equivalence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我不管你对他起诉的是什么，不能把以色列的行为和哈马斯的行为划等号。
And it's clear, Israel wants to do all it can to ensure civilian protection. But let me be clear, contrary to allegations against Israel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what's happening is not genocide. We reject that.We will always stand with Israel.
他这说两件事了。他刚才说完上一件事 ，ICC 就是国际刑事法院，他又说了下一件事。他说：“请听清楚，我们也坚决反对 ICJ 对以色列有种族灭绝的控诉。”这个 ICJ 又是怎么回事呢 ？ICJ 是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这是一个国际公正法院的简称，它跟 ICC 国际刑事法院小有不同。那个 ICC 呢，是抓人，抓个人，这个 ICJ 呢，是指控国家，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国际公正法庭、正义法庭，不管怎么翻译，是指控一个国家，国际刑事法庭是指控个人，以及对个人发出逮捕令。而南非向国际公正法庭提出了抗议，提出了投诉，说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就是拜登总统他所说的，说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也不承认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那么这个 ICC 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这个 ICC 哪来的呢？为什么美国不承认呢？为什么当 ICC向俄罗斯的总统 Vladimir Putin 提出逮捕令的时候，美国支持呢？那么为什么到了以色列你就不支持？那么这个法律，这个机构有没有一些公信力呢？等会儿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今日话题，
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检察官 Karim Khan 对以色列的两个领导人和哈马斯的三个领导人，加起来是五个人，提出了逮捕申请。请注意申请这两个字，就是这不是一个逮捕令，还没有办法逮捕，他们把这个申请交给了法官。如果 ICC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决定说你们提出的这个逮捕令证据充足的话，那么他们会正式的发出逮捕令。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五个人就将会被逮捕，但是这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警察，在世界各地也没有能够执行逮捕令的军事或者是警察机构，所以从很大的意义上说呢，它只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但是这个象征意义也有它的特殊的意义。首先刚才我们这位 YouTube 的观众 Late Close 说这个汗呢、出汗的汗，这个字应该念汗，没错，这个地方跟大家要讲清楚，成吉思汗或者是在蒙古的什么可汗啊，他写的是出汗的汗这个字，但是发音呢正确的是汉语的第二声啊。这 ICC 啊，它是这么一个机构，其实呢就跟联合国啊什么都是一样，就是这个世界上国家多了，它就有一些组织，它希望要有一些统一，有一些管理。比如说这个组织成立，咱们也都听过什么日内瓦公约啊，不能虐待战俘啊，大家听过这个，这些都是必要的。那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双方的，知道吗？就是不是说因为我喜欢谁，我就制定一个法律。比如说另外一方是一个法西斯，那我又专门制定一个法律。那么对于法西斯的战俘就可以杀，对于什么正义的这个战俘就要保。它不是这个，它是一个总体的人性。所以其中呢，有一些个罪行叫反人类罪，就是这样。不管这个人是多么的罪大恶极，都要经过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你不能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就自说自话把他给处理了，尤其是保护平民，这个在国际法当中，在各种法庭，在各种公约当中都是特别强调的，就是战争期间不允许打击平民。当然日本侵华什么德国人有没有，是啊，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什么纽伦堡审判了，东京审判，那只要事后再说啊。因为这种国际机构，这种国际公约，它也都是写在纸上，它也没有办法呀。你现在俄罗斯侵占乌克兰，你现在以哈之间中，联合国能管吗？它有能军队，它有一个庞大的军队能制止吗？对不对？所以这些国际机构呢，它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它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发生实际的效用。在1998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一国际的法庭啊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里面既有个人也有国家，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必须得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所以就在罗马这个地方呢召开的一个大会，那么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有最后呢120个国家签署，21个国家弃权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个叫做罗马公约。这个是发生在1998年7月1号的时候，确切的说是7月17号，但是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东西要有60个国家签署才能生效，当时不够，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呢，才凑够这60个国家，这就生效了。但是，在1998年的罗马公约的时候呢，有3个国家是反对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以色列。中国的反对呢，是有些技术的成分啊，就是关于这个程序的问题啊，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成分。不过请大家想一想那个当时的国情啊。然后美国呢是反对，也是对于他的管辖权的问题，就是管辖哪些国家，不管辖哪些国家，缔约国和不缔约国之间也是有些技术的问题。以色列的反对呢非常清楚，以色列的就是从自己的利益一个考虑，就是我把军队，我的军队占领，就是说对被占领的地方，我把一些移民送进去居住，居然在这个罗马公约中算作一个战争罪，那他当然不同意，对不对？他是觉得这个为什么是战争罪呢？所以你有这条，我不缔约。那所以呢，截止到现在，今天啊，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缔约国，但是缔约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如果我这个国际法院判决了一个人有罪，而且发出了逮捕令，如果这个人到了你那个国家的话，你必须逮捕。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德国、英国都是缔约国，所有的南美洲的国家、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一些亚洲的国家，因为超过了120多个国家都是缔约国，内塔尼亚胡都不能去了。如果内塔尼亚胡去德国、去英国、英国，他就会被抓起来。这是缔约国的义务。今天早晨，在西方一些国家和美国啊， 高声的反对 ICC 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法国突然站起来了，与美国唱反调。法国说我支持啊，我们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个叫做逮捕申请，我们希望他这个司法程序走完，交给法官，法官判定内塔尼亚胡有没有犯罪，辛瓦尔有没有犯罪。那么在这顺便再讲一下，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这一次是首次对美国的一个盟国的领导人发出逮捕申请。之前对于 Putin 俄罗斯总统，对于利比亚的前总统 Gaddafi 这些人发出的这些逮捕令，这些还都不是美国的二战之后的盟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呢，他们为了起诉这五个人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八个人的专家小组。这八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非常引人注目，这个是一个女的，长得非常的漂亮，她是一个黎巴嫩裔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她是一个英国的国际法律师，她的名字叫 Amal Clooney。 对，你没听错，她是好莱坞电影明星 George Clooney 的太太，她就是这个八人小组之一。这八个专家小组全体赞成，他们审视了这个证据之后，认为哈马斯和以色列都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所以他们提交了证据。而且阿玛尔 George Clooney 的太太还明确地表示，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跟你是恐怖组织和不是恐怖组织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行为构成了这个。当你断粮断水的时候，当你的借口是我断粮是因为哈马斯要吃东西我不给他吃，哈马斯要喝水我不给他喝，那么用这个借口让巴勒斯坦人没水喝没粮食吃的时候，这个犯下了反人类的战争罪。这个也是Karim Khan 就是他的检察官，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说的，他说不能因为哈马斯要喝水我就不给这个地方提供水，哈马斯要吃饭就不给这个地方提供食品为借口，让大量的平民挨饿，甚至有婴儿被饿死等等。那么说到 George Clooney 的太太呢，就再多说一句，大家如果关心新闻的话会注意到，在美国的一些校园里对巴勒斯坦人受到以色列的压迫等等，这个他们示威游行的时候呢，有一个声音就是好莱坞，有一些人呢就盯着好莱坞说，哎，这么多学生加入到这个抗议游行当中去，怎么好莱坞一些大明星啊导演啊什么没怎么声音呢？于是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哦，好莱坞是控制在犹太人的手里头，这一下就看出来犹太人的影响力了。这些大明星大歌星他们的经纪人比较多的是犹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呢？是不是如果他们说出来一些对以色列不利的话以后就再也不找他们拍片了呢？这个就是你我的猜测了，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说因为我的经纪人是犹太人所以我就不出来发声。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比较偏左派的好莱坞的演员也好歌星也好，他们心里面是向着巴勒斯坦人的，他们心里面是所谓的同情弱者的，你叫他白左也好你叫他什么也好，从他们以前的一些言行当中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情况啊，这情况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发出了这个通知，但是呢是不是能够逮捕不知道，但是告诉大家国际刑事法院自从2002年开始生效以后呢，一共发出过42个逮捕令，你还别说他还真抓了21个人，这个42个逮捕令当中有21个人进到了第一个国就被抓了，其中呢就有17个人真的被送到海牙，这一个 国际刑事法院在海牙，刚才说的国际正义法院也在海牙啊，都在荷兰。然后对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呢，是十个人定罪了，关监狱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啊有监狱，其中有四个人被抓了，送去了，但是最后判下来说没罪。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当然我们知道普京永远不会被抓起来，内塔尼亚胡永远不会抓起来，但只是告诉大家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国际法院以及这个法令出来了以后各国的一些反应，这还是很有意思的。